谢谢赵仁传道的介绍再说一次，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想到上次呢，我在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当时呢，师母跟我还住在费城，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搬到休斯顿郊区将近有3周了。今天早上，像刚才刘传道所说的，我乃是在我们的新家里与各位在网上见面。目前我们新家呢已经整理基本上就绪了，你们看我的背景就可以知道。那我们住的地方呢，离休斯顿的中国城开车大约20-30分钟不算太远。所以呢，在目前的疫情呢得到控制以后，你们若有机会来休斯顿玩，也欢迎来顺道看看我们。过去一个月呢，我因着忙于搬家，所以呢，生活步调与以往大大的不同。这些年来，我担任教会牧师，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办公室后面准备讲章，或者呢处理教会的事务，通常呢是不需要做体力活。若不是刻意去呢做一些运动，一天下来呢身上要出点汗都不容易。可是在搬家的时候呢，不但人需要动脑计划安排各种的繁琐的事物，也要动体力干活。我现在年纪大了，重的东西搬不动了，但是较轻的东西我仍勉强可以搬。那搬家之后呢，有许多家务事要家里的设备呢需要修理，这呢些事呢大部分也是自己动手。那我年轻时候常常呢在家里修这修那的，但最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做这些事了，到了现在都有些忘掉，还要看 YouTube 才能学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最近呢天气又很热，自己动手的时候呢稍微搞得汗流浃背，蛮辛苦的。不过这样多做体力活也有好处，就是几年下来我一直想减轻体重的情况，现在呢突然有了转变。前两周我突然发现我的肚子小了一圈，师母也注意到了。前两天呢我还在我的皮带上呢再打一个洞，否则呢裤子就系不紧，直往下掉。希望在新家搬进以后呢没有这么多活要干了，但是我的肚子上的最近消去的几磅肉呢，希望人可以呢补长回去。那我们说呢，一个人一生中会经历许多挑战，挑战的难度也各有不同。像是目前的疫情当中呢，一些有学龄儿女的家长每天就会面临兼顾儿女上学及自己上班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容易，每天都要面对，日子久了也就不会再那么吃力了。而像我最近要把所有家当从费城搬到休斯顿，从一周搬到另外一周，这样的事一个人呢一生之中一般只会碰到几次。再这样，像这样无论是面对疫情或是搬家，虽都不容易，但这些挑战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毕竟还是有限。而有些挑战一个人一生中只会碰到一次，却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一生。像是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个例子。一个人的婚姻会深深的影响到他人生后半辈子的生活。而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也面临一个他在世一生中只会面对一次的挑战，并且他如何面对这挑战，不但影响他个人，还会影响到全世界多少其他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耶稣如何面临上十字架的挑战，将影响从古至今到未来所有的人。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每个世人的罪都有可能得到上帝的赦免。 只要他愿意相信。而对于耶稣本人而言，代替世人的罪受死，虽是他来到人世的最终目的，他自己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但如今到了最后关头，苦难即将来到临的时候，耶稣如何面对死亡仍是不容易。下面我们就要看在这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他是如何面对将来的挑战，又是如何教导门徒，预备他们将来在他离开世界以后继续他传福音的使命。今天的经文有点长，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从12节到16节，叙述耶稣如何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第二段从17到31节，这里耶稣解释逾越节宴席的真正意义。第三段从32到42节，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现在让我们先看第一段。今天经文开始的第12节再次提到犹太人的不调节及逾越节。以前我们讲过，这两个节日都起源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圣经出埃及记第12章中间记载，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年，在犹太历的元月14日，上帝命令他们每家要选一只没有残疾的羊羔，把羊羔宰了，取点血涂在房门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以及门楣上。之后耶和华上帝回到埃及地，那里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击杀，但若他看到房屋门楣上有血的，就越过去不击杀那里家里的人。这节日所以被称为逾越节，乃因为上帝看到羊羔的血就越过以色列人的家，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存留。而埃及的法老在遭到他看到这么多他的子民赎身死亡之后，在惊吓慌乱之中，就命令以色列人立刻离开埃及，都让他们在离开时连让面团发酵的时间都没有。因此以后在元月15日开始的一周，他们就以除酵节来纪念这历史性的事件。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约1400年，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传道三年之后选择了在那年的逾越节其中来到耶路撒冷。可是他与犹太教领袖之间的冲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第14章的前面经文说他们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而且当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的门徒也不明白他为何要冒生命的危险去那里，他们不明白，但耶稣明白，他乃是要他以自己的生与死表现出逾越节的真正意义。上帝救赎世人的计划中，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事件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后来上帝的儿子耶稣要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赎，使得有罪的人能因信不被定罪得到永生，也能从罪恶的权势中脱离到自由。所以耶稣在那年的逾越节死在耶路撒冷，这不是巧合，而是上帝的计划。我们从后来主耶稣是在礼拜天就是主日复活，我们倒过来推算，知道他们在第12节中的除酵节的第一天，那天是礼拜四。犹太人定日子的方式比较特别，他们的一天不是从午夜开始，而是从黄昏开始。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除酵节的第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要守逾越节的宴席。而且依据《生命记》第16章 一个叙述。这个宴席呢，应该在耶路撒冷城里吃，因为圣殿在那里，这是神的名所在的居所。因此每年到了月节时，各地各方的朝圣者大量的涌入城内。根据犹太历史家约瑟夫 Josephus 的记载，在西元66年月节的时候，有25万头羔羊在圣殿里被杀作为牺牲。若是以十个人吃一只羊羔计算，那时耶路撒冷城里可能有250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及门徒要在那里找一个吃月节宴席的地方可是不容易。然而当门徒问耶稣要在哪里吃月节的宴席时，他显然早有预备。他打发两个门徒进城去，要他们用一个颇为奇怪的方式找到可以为他们预备地方的人。他会在城里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就跟着他回去。我们可能会想，那时耶路撒冷到处都是人，而且很多人都可能拿着一瓶水，门徒怎么可能找到他们该遇到的人呢？我们要先知道，这里的一瓶水啊，可不是今天我们常喝的那个一小瓶矿泉水，而像今天我们在超级市场里买牛奶时，牛奶桶一般大小的容器，这容器是用来从水池里舀水，然后扛在肩膀上带回家用。所以，若是门徒去到城里有名的希罗雅池附近，就比较容易碰到这个人。此外，当时的风俗是女人扛水，而耶稣说这人是个男人。因此呢，门徒要找到正确的联络人，这样的可能性呢就大了很多。那在第14节，耶稣告诉门徒，跟着那扛水的人回家之后，要告诉那一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月节的宴席。这里的客房在原文中是说我的客房，耶稣的客房，就是呢为耶稣安排好的客房。我们可能会问，那个主人若事先不知情，他怎么可能会让耶稣及门徒用他的家呢？但当门徒去的时候，一切都正如耶稣所说的成就了。有几种可能是呢，耶稣事先与主人商量好了，只是门徒并不知情。但也有可能是根据风俗，耶路撒冷居民在月节期间都乐意的为外来的朝圣者预备房间，而耶稣知道如何找到这位愿意开放家的主人。无论如何，这事件显示耶稣有像神一样预知万事的能力，也显示耶稣看重月节的宴席，并且愿意为这个宴席做了精心的预备，因为他知道月节的宴席有重要的意义。他也要在下一段的经文中向他的门徒说明这个意义。下面第17节到31节，我们看到又是一个马可三明治的文体结构，分为三段，头段跟尾段是讲一件事，讲类似的事，而中间呢是讲另外的一件事。这一段的头17到21节及尾27到31节讲到门徒的背叛及跌倒，而在中间叙述月节晚餐的过程，在其中呢耶稣所表现的自我牺牲与头尾两段中门徒所表现的不忠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不可思议的是，门徒如此的对待耶稣，而他仍愿意为他们而死。其实我们想，在人类历史中，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就以最初的伊甸园为例子，上帝在那时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了人类始祖亚当，他却选择了违背上帝 的命令，去吃那不该吃的果子。而在事后，神仍然恩慈地为他预备了皮衣，给他遮羞。之后，在圣经中描述，世人一次又一次地离开神，而神却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挽回。在今天，许多人以为要先做个好人才配得上帝的拯救，但实际上再好的好人仍旧是一个罪人。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告诉我们，人要得救不是靠自己做好人，因为人再努力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人要信耶稣，要仰望神的恩典。我们回到在那个礼拜四的晚上，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共用逾越节的晚餐。这个宴席后来因着15世纪有一位有名的画家达文西的作品，就被人称为是最后的晚餐。那后来呢，基督徒呢所遵循的主餐呢，也是参照那一晚宴席进行的方式。但其实呢，在那天晚上，耶稣跟门徒原来呢是极可能是按照要按照犹太人传统来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第18节中提到坐席，表示呢这晚上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宴席，有一定的规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文献中呢有记载如何来用逾越节的晚餐。晚餐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呢都以喝酒来结束。用餐的时候呢，一家之主要负责祝谢，并且呢讲解逾越节的意义。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呢，还要一起唱诗篇的113篇到118篇，来赞美并称谢耶和华神。那他们吃的食物呢，包括无酵饼、苦菜、绿菜、煮好的水果和烤羊肉，而且这每样食物都有其特别的意义。整个过程是从日落以后开始，一直到午夜结束，所以是一个很长的晚餐。那么在那天那一次的逾越节宴席中呢，耶稣做了一个严肃的宣告，他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在一起的人要卖我，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在那节庆欢乐的气氛中，耶稣居然做着宣告，使得门徒们大大的感到惊奇。他们不太明白耶稣的意思，就开始心虚，他们就一个一个问耶稣说：“是我吗？”他们意思是应该不是我吧。犹太人在庆祝逾越节宴席时，通常是全家人一起庆祝，所以当时可能还有别的人在场，而所有在场的人都有可能是卖主的人。但在第20节，耶稣进一步指出，出卖他的人是他亲密的12个门徒之一，至于他同坐一桌吃饭的人，耶稣并且说，人子就是他自己，必要照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被人出卖而受害。但出卖耶稣的人并不因完成了上帝的旨意而有功劳，他反要因着他的卖主而遭到悲惨的结局。马可福音这里没有像其他福音书一样提到犹大是出卖耶稣的人，作者的重点是12个最亲近耶稣的门徒中有人出卖他。也许作者不要我们只着重于定犹大的罪，而要我们在后世的基督徒借此反省自己，思想我们是否忠心于主呢？还是我们也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在威逼利诱之下的时候会背叛主呢？今天无论是在我们中国的家乡，或是我们居住的美国，两个地方都有引诱我们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在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坚持到底呢？我们还是像当时的门徒一样 的心虚呢？之后耶稣解释逾越节宴席的真正意义，这是犹太传统中所没有的。刚才说过，对于犹太人而言，庆祝逾越节是纪念上帝救赎他们离开埃及为奴的恩典。宴席中擘饼及喝酒的动作，原来只表示接受上帝赐下丰富的食物。但是在那天晚上，耶稣却教导门徒这些动作的真正意义。他说，那饼是象征他的身体。其实在希伯来文中的身体 soma 也有全人的意思，因此耶稣擘饼的动作是象征他整个人要分开给个人，而当门徒拿着吃的时候，就象征他们接受了耶稣为了他们摆上的生命。之后耶稣拿起杯来递给他们，他说这杯代表他用自己的血立约，意思就是他即要在十字架上流血致死，为的是使多人，就是众多相信他的人，要使多人得到拯救。在第25节，耶稣说他不再喝这葡萄汁，因为这是最后的晚餐，他即将离开人世，但耶稣也看到他死后的结局，他要复活升天，而且他会再来。那时候神国里有弥赛亚的盛大宴席，凡是信他得救的人将与他一同享用那更美的宴席。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每月守主餐，除了是为纪念主的作为，也是为了盼望主的再来。那在耶稣解释了逾越节的宴席的真正意义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宣告。之前他宣告十二个门徒中有人要出卖他，现在他说所有其他的门徒都要跌倒，不能坚持信仰。耶稣引用旧约撒迦利亚书中的话，击打牧人当就分散，用这句话来描述门徒像是一群羊一样，若牧人还在，他们就还能表现正常，但当他这位牧人被击打倒地之后，他们就要四处逃散。但接着在第28节，耶稣又说了一句安慰的话，他告诉门徒他将复活，并且将与门徒在加利利地再次见面，那时他会重新呼召跌倒的他们。耶稣这话平衡了先前他说他们要跌倒的预言，他指出他们的跌倒是暂时的，耶稣将会重新的建立他们。耶稣的这番话显示他知道未来的一切，他知道门徒会逃跑，彼得会不认主，也知道他将复活，并且在复活之后将与门徒见面。不过那时门徒可能不太明白耶稣话语的意思，而且先前每次耶稣预言他将要受难的时候，门徒总是会有一些自大骄傲的反应，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都有自信，认为自己不会跌倒，特别是彼得爱说大话，他认为自己比别的门徒更坚强，别人可能跌倒，但他肯定不会。在彼得说话的时候，耶稣打断了他的回答，耶稣断言说在当夜鸡鸣两次以前，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耶稣的话证实人的软弱，人在平时没事的时候都很容易说大话，但一旦遇到压力引诱或威胁的时候，人就可能犯罪。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都有奉献给主的心志，但一些外来的力量有可能打败我们，使我们暂时跌倒，但耶稣不会因此就放弃我们，他的圣灵仍会在我们心中做工，引导我们转回。因此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时，一方面不要太自信， 以为自己不会跌倒。但也要知道，即使我们犯了大罪，也不要灰心，反要诚心的悔改，靠着圣灵的带领，重新站起来，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那一晚，耶稣及门徒用完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应该已经到了午夜，他们就出城往橄榄山去。到了山脚下一个名叫科西玛尼的园子，科西玛尼是希伯来语，意思是压榨橄榄的机器，压榨橄榄的机器。因为那个地方盛产橄榄，那一般人呢需要橄榄油，所以呢他们就需要有制造橄榄的机器。这个科西玛尼园呢，是一个耶稣及门徒常去的地方。之前呢，耶稣也可能曾在那里祷告，但在那天晚上，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他就更需要祷告。第33节说，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位最亲近的门徒去祷告，因为他那时呢需要他们的精神支持。我们可能会想，耶稣不是神吗？他不是才刚预言一切将要发生的事吗？他不也知道他上十字架是要完成救赎世人的计划吗？那么在这时候，他不是应该以很平静的心情来等待苦难的来临吗？怎么他会需要门徒的支撑呢？在这段经文中，又为什么描述耶稣是惊恐、难过、忧伤至死呢？我们说耶稣有神人二性，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这段经文是强调那晚在科西玛尼园中耶稣人性的表现。耶稣是人，他就人的性情，包括人的喜怒哀乐。这段经文中对于耶稣人性的形容，证明了经文的真实性。因为如果耶稣是人杜撰出来的神，按照人的常情，不会把这样一位伟大的主描写成如此的隆重。耶稣是人，而且是一位完美无瑕的人，他顺服父神，愿意牺牲自己，成就父神救赎世人的旨意。他情愿受皮肉之苦，甚至丧失人命。身体的痛苦他可以忍受，但那晚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受的痛苦会超过他在第二天在十字架上身体的痛苦。他之所以惊恐难过，乃因他想到将与父神分离。他知道当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所有世人的罪时，支持爱他的父神也将因他所担当的罪湮灭不看他。马可福音后面15:34记载，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见耶稣在那晚是为了将来被父神离弃的痛苦和难过。在36节，耶稣甚至祈求天父能将这杯撤去，就是希望父神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他救赎世人的计划。耶稣虽然如此祈求，但他仍将最后的决定交给天父。他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仍旧顺服天父的意。那晚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分成几次祷告。在祷告间隙中，他几次去看他的门徒，希望他们与他一起祷告，可是他每次都发觉他们在睡觉。刚才说过大话的门徒们，包括彼得，现在却因忙了一天劳累，又吃了逾越节的大餐，让他们想睡。而且那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所以他们无法保持清醒。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不明白耶稣受难的必要性，也不知道这就是耶稣将要上十字架的关键时刻，因此他们无法振作警醒。于是在第41节，耶稣说够了，意思是好了好了，祷告的时间过了。因为他知道那卖主的犹大已经带了一批要逮捕他的人，快要到他们那里了。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就要结束。于是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他的意思不是要门徒逃走，而是要去迎接那卖主的犹大。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中描述了耶稣与门徒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他们先在一间房间内共用逾越节的宴席，后来耶稣又与除了犹大之外的11个门徒去到客西马利园，耶稣在那里祷告。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对于耶稣的神人二性有深刻的描述。他的神性让他预知未来的事，包括如何找到用逾越节宴席的地方，包括他知道门徒将如何出卖背弃他，更包括将来他要复活并与门徒重聚。此外，今天经文中在描述耶稣在科西马林园祷告的过程中，对于耶稣的人性也有真实及生动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不仅是神，他也像我们一样完完全全是人，他曾经历我们人所经历过的一切，特别是他所经历的痛苦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因此当我们在痛苦中时，我们也知道基督既因爱我们愿意照天父的旨意承受极大的痛苦，我们就有信心知道他一定顾念我们，也能体恤我们的痛苦。今天的经文对于耶稣的门徒也有生动的描写，包括他们的自私自大，以及在遇到挑战时表现出来的疲倦软弱跌倒犯罪。这些对于耶稣当年门徒的形容，似乎也是今天你我基督徒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肉体是否也会软弱呢？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跌倒退后呢？若你的答案是 yes， 是的，那请你不要灰心，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充满了怜悯及恩典。当年耶稣后来原谅他的门徒，赦免了他们，包括了3次不认他的彼得，他要将他们挽回。今天我们也要保持信心，知道耶稣基督会挽回我们。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能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继续奔跑那天路。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何能感谢你，感谢你的智慧，感谢你的爱，你爱我们就把这救恩，这奇妙的救恩给我们预备，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全知的神，竟愿放弃天上的荣华来到人世过一个卑微的生活，并且愿意受痛苦，痛苦到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你爱我们，愿意我们离开我们被罪的辖制，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就在这时候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时还是会被环境的影响或者我们自己的罪行离开了你，在这个时候求你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回到天父的面前，继续奔跑这信仰的道路，让我们在未来的一生中都紧紧的跟随你，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